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，这一句话跟刚才我们读的很像的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而且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刚才我已经解释，律法和先知是指的整个旧约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圣经本身证明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，不是按照律法显明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特别的思想，也是保罗所以会脱离法利赛主义作为基督徒的原因，作为基督耶稣的门徒的原因。为什么？他看明一件事情，这里有几个特别的字，我们分一分你就容易明白了。第一个词叫做神的义，神的义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义是并非人的义，没有一个人有神的义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公义，神的义因为神自己就是义。什么叫神的义？神是对的，神所做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，因为他是神。这个是 non-negotiable， 不可商量的，神是义。今天我们要定人的义，可以各种方法定。哎呀，你按照你只要不做错事情，只要合乎中国的 古典的所谓四维八德，你就是一个义人，这个是人的义。但是当你说到神的义的时候， non-negotiable， 因为你必须是神的义，不是人的义。人的义在行为上面是照着人的规范所理解的最好的表现，但是神的义是神自己本身就是义。所以保罗说神自己为义，也称信他的人为义，那是神要称你为义。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因信称义，保罗在解释这句话，但这里面在他提到神的时候就说神自己是义的。因为神自己是义，所以有这个名词叫做神的义，不然没有神的义。想想看，因为神自己是义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义。第二个词叫什么？律法的义。保罗说人若因此遵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，有一个律法的义。什么意思？当神把律法颁布给人，说不说别的就说十条诫命，他拿 K 十诫说不可杀人就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就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就不可偷盗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律法的义？您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。旧约的时候，摩西为了维持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个规范，需要有律法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所有社会学家都告诉我们说，人跟人相处需要有律法。为什么？公平公义。没有律法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，是无政府无律法的状态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人都已经是罪人，人因为已经是罪人，不可能维持一个乌托邦的政府，不可能维持一个大公天下为公的政府。我们中国也有礼运大通编，对吗？六不拾遗，六不拾遗啊，是好事。但是你晚上睡觉敢不关窗不关门吗？你敢吗？不敢是吗？因为什么？坏人太多。你没有想到你可能也是坏人之一啊，不过你比较不坏，对吗？人都是恶人，都是罪人。当然有特别的情形，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在这个纽约上州的时候 upstate 的时候去参加退休会，退休会在哪里？在 Pennsylvania， 在宾州。哇，兴奋不得，一路开车去宾州，好高兴啊。几天聚会回来了，一路开回来累得不得了，快到家了，明天要上班了，心情沉重起来啊。到了家一看门没锁耶，这个糟糕了。还好我们学生本来就没什么东西了，但进去一看居然没有贼来偷， 我相信神保守，因为有应许，神有应许，他替你看好。那感谢神，我们去追究会呢，回来一无损失，所以很高兴。那下次你敢不敢啊？因为有这样情，你试探神，下次再不锁门好不好？我想你不会吧，你还是一样锁上门，对不对？路不拾遗只是理想状态。神的恩典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叫律法的义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。神说好，你照这样做可以，但是这个不是神的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神的义？你回答我，律法的义是不是神的义？是还是不是？你们说是还是不是？这个答案很清楚吗？不会答错的。律法的义是不是神的义？不是，是人的义啊。你先把这弄清楚，底下在说什么？自己的义。为什么？律法的义是人的义，但是当你去遵行律法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你是自己的义，以为说我比别人好了，如果别人不能上天呢，我可以上去。今天事实上还有人告诉我，他常不遇见这个问题，所以我说你没有听见这个，我今天讲到你就知道怎么回答了。他认为自己好到一个地步可以上天堂了，对不对？那是自己的义，你自以为得意，叫做自己的义。两义写法不一样哈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遵行律法的人都是以为自己好的。我是好人，因为我不犯法。光这句话已经说明你的心态，你自己以为是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遵行律法，所以很困难。每个人都知道该遵行律法，但是当你遵行律法的时候，一个副作用就是你说我遵行了律法，这个很困难的。因为当你遵行律法的时候，你不会说我没有遵行律法，会不会啊？那我还干什么遵行律法？我就知道你知道我遵行律法嘛。所以当我说我能够夸口说我遵行了律法，我就是比你高一等嘛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做自己的义，就是自我为义，就是自义。讲得难听一点，就是自义。自义怎么来的？不是你比别人不好，是你比别人好。人家都说你比别人好，困难就是说你也觉得你自己比别人好，你懂吗？明白的意思吗？今天早上我姐姐刚刚打电话来，因为告诉我们一个长辈在加护病房，他的儿子很漂亮，长得很漂亮，是中国后裔跟德国后裔混血，真是漂亮。我这个侄子真是漂亮不得了，我小时候看见他说真是觉得这么可爱的孩子。你知道我姐姐说了一句话，她说 David he knows he's cute, I mean he got away, 她怎么讲的，他说他的困难就是说他自己也知道很讨人喜欢，他讨人喜欢是事实，但是问题就是他自己知道很讨人喜欢，所以 he got away with murder, 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无天，大家都让他了，因为太可爱了。见过这样小孩子没有？你见过没有？我见过，我的侄子这样真的很可爱。你真的看见他呢，这么可爱，你真是骂他也不忍心，打他也不忍心，所以呢他真的可以什么事情都干，因为知道逍遥法外，他太可爱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问题就跟 David 一样，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可爱，非常可爱，而且觉得自己可爱的不得了。我不应该受审判，因为我这么可爱，我所有的心都很好。你记得那少年人的官吧？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看见耶稣，呜一下冲到他的面前跪下说：“夫子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进入永生？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。为什么耶稣看着他爱他？就是像我的侄儿一样可爱 cute, 就跟他说这样这样这样，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一看不得了，他自以为意，就说什么，你还有一件事，变卖你所有的你还要来跟从我，重要的不是变卖，是跟从。但是这个少年人呢，忧忧愁愁走了。为什么？他的产业很多呀，丢不下，而且基本上他不能跟随耶稣，不肯做门徒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保罗想的话叫做自己的义。弟兄姊妹，再回想罗马书怎么讲，神的义什么是在律法之内还是律法之外显明的？之外， 什么叫之外显明？神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，这个叫律法以外，叫做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出来一个字叫做信心的义。信心的义不是我自己的义，是我的信心。因为我有信心，我就支取神给我的义。神给我的义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成就一切的公义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神的义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可以表现。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神的公义完全显明。为什么？十字架是个刑法，为着罪人而设的，设立的。犯罪者死，违背律法的应当死，但是我们不能死啊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所以他担当了罪的刑罚，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他是完全公义。律法的义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神的律法没有损失，神的义完全显明。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，保罗说这个义就算在我们的头上，是算的，算给你的，算数给你的，像美国人数钞票一样，找你三块六毛五，一块两块三块，一毛两毛三毛四毛五毛六毛六毛五，就给你了，算在你的身上， count 是经过计算放在你的身上，这个叫做信心的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四个一样不一样啊？神的义跟律法的义，人的义、自己的义跟信心的义一样不一样啊？当中的关键清不清楚啊？如果你清楚，你再来问门徒的义是什么义？耶稣要门徒的义是什么义？你说告诉我，是要他律法的义呢，还是要他们自己的义呢？不会吧？是神的义吗？没有人有。是律法的义吗？不需要。耶稣为什么可以说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而且说教训人这样遵守，天国里是大的，因为耶稣这样教训人。但是方法不同，不你去，不是叫你这样去实行，是叫你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着神的义。所以保罗说了，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着了。怎么得着了？因为他没有追求。怎么得着了？相信得着的。那你说门徒的义是什么义？只有一个答案才能够使圣经没有矛盾，就是门徒的义都是信心的义，都不是自己的义。怎么知道？因为你看以后门徒们传讲信心，从来没有提到我是义人，从来没有提到。所有的门徒使徒都说我们没有义，因为信耶稣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肢体上面都得称义了。他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信靠这个人，对于犹太人来讲，在从前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都得称义了。这是谁的义啊？不是我们的义。是什么？也不是神的义，是信心的义。是不是律法的义？不是。是不是律法行为的义？不是。当你要遵行律法用行为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了自己的义，因为没有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不觉得自己的义。你看好了，每一个企图以遵行律法来逃生喜悦的人都是自己的义。你问所有其他宗教徒，不要，这里可以不需要单讲基督徒，基督徒也有律法主义者，其他的宗教都是这个问题。他们不是没有义的观念，也希望能够讨神的喜悦。他们虽然不认识神，不知道哪一位是神，想讨神的喜悦，但是当他们去遵行的时候，马上就落下去了，不是律法的义，不能上去到神的义，也不是律法的义，掉下去变人的义了，变自己的义了。困难就在这里，他若是做不到更好，还好。为什么？他知道我不能。上个礼拜周大卫讲述了先前这个年这个宣教士的话，我不能，神能。当你知道不能的时候，反而有救，神能。但是当你觉得沾沾自喜，我做到了，我比别人好，我虽然没有全部的律法，但是我比别人好，人家连60分都没有，我至少60分了。 他慢慢的就忘记了，他不是得着神的义，他掉在半空中间，很努力的得，要得的义，得的是什么义？自己的义，连律法的义都没有得着，自己的义掉下去了。门徒哪一种义啊？所以耶稣究竟说了什么？保罗又说了什么？大家注意到，我在这里把这两句话放在这里，有神学上的意义，我只提一下，不去详细解释。为什么许多神学家在这里作茧自缚？他们说保罗的教训跟耶稣教训是不是一样的？他们只看见不同，没有看见一样。现在我就把一样告诉你，为什么保罗和耶稣讲的一样？你看，耶稣说不废掉律法，对不对？一点一划也不能废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需要废去？不需要求着把它废掉，律法对我们没有妨碍。弟兄姊妹，听见这句话，律法对我们没有妨碍。为什么？那个十条诫命对我们一点都没有妨碍，因为我们跟随耶稣。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去做杀人的事情，不会去犯奸淫，不会去犯这种事情，不会偷盗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自己教导我们，我们只要跟随耶稣形象。请问耶稣会犯十条诫命吗？不会。那跟随他的人就不会犯，除非你没有跟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律法对我们并没有妨碍，不需要废掉。但是前面四条更重要，十条诫命前面是什么？神是独一的神，耶稣一再宣告神是独一的神，一再宣告你们要单单敬拜神。世上的情欲各种事情吸引我们去拜魔鬼拜马门，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，不能一个人，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约翰也告诉我们，世界和其他事情都要过去，唯有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。保罗也告诉我们，很多的事情单单侍奉神，只有神是真神，他是独一的神，律法不能废掉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律法是良善的，律法不是不好，律法是良善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说非因律法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。当律法一发动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情欲就跟着发动，毁教毁淫啊。当你告诉他说这是污秽的，他立刻思想就往污秽那边去了，是这样子的。今天在中学里面的性教育就是问题，把很多的事情描绘出来，你说年轻人怎么不想？你不教他，他已经偷偷在想，你一教他，他更是公而化之，大而化之，公然去想。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教导的时候，你不知不觉把一个坏的事情放在他的面前。你怎么说今天青年人道德不会堕落？因为你教他的。你说我没有教，那是你以为没有教，但是因为你教的联想力这么丰富，哪一个人不去想？从前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最多看看生理卫生书就可以了，已经满足了。现在什么事情都需要不仅自己去看，网上多得很，还可以实验，年轻的孩子个个去实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毁教毁淫，当你说的律法的时候，马上里面贪心就发动。本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贪心，一说的时候我里面贪心来了，都是一样。所以律法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哪里？我们的肉体，人都是罪人，肉体里面是一无良善。保罗讲的圣经教训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义人，一个也没有，人都是罪人，因着罪成了罪人。怎么样呢？所以法利赛人靠自己的义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若是可以靠肉体，很多人想他可以靠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，靠律法就是靠肉体。保罗没有说靠律法可以靠的，我靠肉体。若是有人想可以靠肉体，保罗没有说若是有人想可以靠律法，他把律法两个字换成肉体，他是仔细想过的。你如果读前下上下文，你说可以靠律法也读得通，但是保罗说靠肉体。为什么？因为靠律法就是靠肉体，你要靠肉体行出律法，所以你靠着肉体力量去行律法上公义的事，你是靠你自己力量。结果呢？靠不着了，你以为靠着了，靠着肉体。 这个困难就是法利赛人困难，也是天下所有一切自以为良善的人所有的困惑。我明明是相信我要做好人的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如果做到了，我难道不是好人吗？关键就在于我，你把我放在里面，一想到我自己有什么好，你所有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，因为你是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面，你以肉体要完成神的恩典，不可能。门徒的意义是什么？耶稣说跟随我。做门徒的意义，你听见神的呼召，我听见救主对我呼召说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我就跟随，一路跟随，一路跟随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门徒。门徒耶稣说跟随我，保罗说什么？罗马书第八章说跟随圣灵。第七章不是讲保罗在肉体中间他也说出来许多人挣扎吗？肉体中间一无良善，他讲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底下说我真是苦啊，但是话锋一转到第七节末了，第八节忽然就说感谢神，在基督耶稣里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跟随主，这里变成跟随圣灵。他怎么说的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底下说使律法的义，注意哈，使律法的义，我们索性一起读了吧。第八章大家打开来看，第三节，律法既因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凡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注意保罗讲的话，他不是说因为耶稣已经在肉体中间定了罪案，所以神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有一个条件，神的义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？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，是因为你跟随圣灵，使律法的义只，注意到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律法的义只能够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，不随从律法，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怎么说？跟随我。保罗怎么说？跟随圣灵。一样的，因为今天肉身的耶稣不在我们中间，但是他差遣圣灵来引导我们。一个人要神的义成就在他身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跟随圣灵，不跟随肉体。因为第五节，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，这是结果。体贴圣灵的人有生命有平安，体贴肉体的人有死亡有罪恶。弟兄姊妹明白吗？神的义怎么成就的？我们讲神的义绝对的标准，神自己是义的。律法的义当人去遵行的时候成了人的义。怎么样？信心的义，靠着信心得着。怎么得着？跟随圣灵。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，保罗说我们跟随圣灵。所以不追求义的人，外邦人反而得着。结果保罗本国的子民以律法以肉体来行，没有得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段经文耶稣呼召门徒，门徒的义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神的国，进天国。耶稣有没有把更重的恶加在门徒身上啊？有没有？刚才我们问三个问题，耶稣是不是把更难的担子给放在门徒身上？没有。耶稣是不是法利赛主义啊？不是。耶稣话有没有夸大？一点没有。因为耶稣虽然很多人这样说，其实耶稣是对自己的挑战，但是这个挑战是我说的，其实耶稣是保证，你看看耶稣能不能做成。所以耶稣用他自己的话，用他自己宣告保证，说什么？跟随他的人，门徒就是门徒， 你们的义必然实现。这个义不是律法的义，这个义是生命圣灵的义。生命圣灵跟随生命圣灵的结果，神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，所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为什么？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最多是一个死的东西，不能叫人得生命。但是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把生命给我们，我们从生命的自由里面所发展出来的。基督徒的表现，基督徒所以能够得到信心的义，是因为我们跟随圣灵，而这个圣灵跟随圣灵结果不是靠我们努力想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们在神的恩典中间跟随他，所以自自然然所表现出来的是可亲的，是可爱的，是叫人能接纳的，是公义的，是有恩典的，是有喜乐的，是有满足的，是有享受的。这个是耶稣教导门徒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必须做他的门徒。若是要五章二十节的话成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只有一个办法，做门徒。什么叫门徒？做门徒跟随耶稣。现在怎么跟随耶稣？跟随圣灵。那我说的跟随圣灵，你们不要去觉得为难，因为圣灵自己会引导我们，他会带领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。我们跟随他的缘故，做了他的门徒，自然要做见证，不可能不做见证。前面我说第一次说过，耶稣对彼得说你要得人如鱼。为什么没有得人如鱼啊？我们没有得人如鱼，因为我们没有跟随他。当我们跟随耶稣说一定要得人如鱼的，因为是耶稣这样说的。而且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生命自由的灵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可以过着自由得胜的生活。一个人不被罪恶辖制，是最大的自由和真实的喜乐满足。怎么样可以成就？不是靠你的努力，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跟随他。我们祷告，求主圣灵做工在我们心中，叫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认定耶稣基督，不仅我们认定他做我们的救主，并且认定我们要做他的门徒，一路上跟随他。主啊，让耶稣基督的应许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也相信你实在是能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今天有足够的信心和把握，知道跟随耶稣的人应当是这样，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公义，并且神的义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主，为着这样大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实在愿意把我们自己生命奉献在你的手里，好叫我们证明，向世人证明你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，叫人看见神的公义和他的荣耀。主，这个公义不是严厉的，不是叫人惧怕的，是充满恩典吸引人的，因为是你自己的生命。主啊，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并你的生命来吸引我们，叫我们一生跟随你，也叫我们跟随你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性情改变向你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心意，你满足我们也满足，我们一同欢喜，为了你成就在我们身上恩典，我们要大大的称颂你。也求主使我们从我们的生命中间结出果子来，把许许多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亏欠和软弱，我们没有注意遵循你的大使命，但是首先求主使我们做你的门徒，好叫我们知道怎样遵循你的使命，把你的话语传得全备，因着我们生命改变，也把你的救恩传扬给那些需要你救恩的人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